感受非常深啊。知道我感受到这一次的宣教，跟上次的有些不同。上次我还在想我在做什么呀？我也不知道我去了哪些地方啊，就是跟着他们一起服侍。我记得上一次我完全是懵的，不知道在做什么。但是这一次我就发现，我去宣教以后，我才知道我下半辈子要做什么呀。所以短短的不到四周的时间啊，没有四周的时间，我就去了九个地方啊，就是赶路九个地方，感受非常的深，就像刚才陈牧师说的那个教会一样，家里什么都没有，但是它是我们整个宣教点唯一一个买教堂的地方啊，环境，那个教堂环境也非常好。那么到了九月份，我们在每个点都希望他们在九月份可以来到我们的母堂，你可以看看我们的母堂，然后也可以来参加这个新妇的特会啊。而且我在想，我们去到每一个地方，他们都是非常热烈的在欢迎我们非常的把最好的给我们。我想弟兄姐妹也要想一想，他们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们怎么来接待他们啊。刚才说的那个教堂的领袖，这次九月份他也会来啊，所以我就在想，我们怎么来预备他们，怎么把自己的家开放，使他们借着我们这个彼此的这个交流啊，让我们彼此就像他们也像，就像我们回到他们当中像回到家一样，那么他来到我们当中，是不是也像回到家一样？这是需要我们来预备的。我在这地方希望鼓励弟兄姐妹，你们去到我们每个宣教点，他们都把你们当亲人看一样的，你们说什么他们都信，因为你们都是从母堂去的，所以要真的是要求神。我的感受最深，每一个点我就发现感受最深就是他们的火热，他们的热情，他们的爱主啊。所以我们在这地方的装备，我一开始我在想我能做什么呢，我都不知道我做什么啊。后来我发现我真的还是可以做很多东西，但是没有的话，我还不觉得我在这里这么多年，在海外这么多年，我能为他们做什么呢？我装备了什么呢？尽管我装备了很多，我也不知道怎么来用啊，不知道。我今天早上还在想，我想起伊丽莎白吧，那个先知，就是在前牧师教会的啊，他给我发个预言，那是在几年前啊。他说以后我宣教，后来我在想，我宣教，我的脑袋从来没想过我会去宣教在幕后的时候就说你要去宣教你要跟我当然说了很多，但是其中一块是需要宣教我后来这一次去了，我发现我对宣教有一点负担了在这之前我都觉得很麻烦。很累，跑那么多地方，我都觉得很麻烦了，还觉得不知道干什么因为我主要这一次去的时候，就是主要是负责的是带导每个点的带导还有我这次还发现我自己可以带他们的敬拜还帮他们组建了一个，希望在九月份我们点里面有九月份不是九月份，要是明年我们去到香港的话我给他们成立了一个，在一个新的点，我们成立了一个。这个乐团说拉弹唱的都会，全部是年轻人很火热。我看到这么好的资源，刚给他们成立一个敬拜团队现在就开始操练，为什么明年进入香港给他们有一个这个还有的话呢，我也觉得确实有很多的要陪伴，很多他们的问题不知道怎么来处理不知道怎么样来做这一块我觉得也是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做，需要去陪伴，需要跟他们一起来成长毕竟我们是在国外，我们还是有很好的资源，很好的培训。我记得我们去的时候有一个新点他是个老总然后呢他就是因为他有很多的员工嘛，很多的厂子，然后呢我们去了，我记得我看到我丈夫跟他们有一个门徒培训那个因为他们讲企业文化嘛，就需要基督教引进这个基督教去了以后跟他们讲了一个门徒培训我就发现我丈夫讲得非常好非常好，讲得非常的清楚 哇，那个老总一听，哎呀，简直开心得不得了啊！啊，把我们请了这个餐馆去吃，请了那个都是他的公司，请了那个餐厅吃，哇，我就觉得好像接待贵宾一样的啊啊！因为服务员也很多，把我们也在那住了一晚上，把我们放在五星级宾馆里面去住一晚上，我还没住过五星级的宾馆啊！我就在想这一切的话，我就想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是他们，正是他们渴慕的、需要的，而且是很好的可以来帮助他们的啊！我也觉得我们三个人的配搭也非常的合一。啊，因为这一次去的话，我们建了很多的新，也建了一个新的宣教点，几个也有服饰，因为他说到那个潘堂也是一个新的进入到我们教会，贵州教会，还有一个新的就是海南啊，陈辉牧师也在一个那地方建了一个新点，还有就是去的这一个点，我就发现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跟我们跟随了我们很多年的一个教会也是。一下子产生很多的危机哦，哎呀，我就发现我的丈夫，整夜都睡不着觉呵呵，怎么样来处理这个很危机的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因着一些挑战吧，也是需要提升，需要更多的辅导啊，所以我也看到，陈辉在那里就是，给他们开特会，给他们讲道，给他们来培训啊，然后丈夫就是。晚上早上很早就怎么样来弄啊啊，就是整一天就找人领袖啊谈话，怎么来不破口，他就在那里培训呐 啊，我就发现非常非常的好啊，让我感觉就是以后再次宣教的话了，我就发现我有一点信心，我就知道我到了每一个的地方，我知道我要做什么，我要怎么来帮助他们啊。所以这一点的话呢，让我有一点就是眼睛被打开啊，让我知道我怎么样来，而且我也觉得在穿着上面，我都发现在路上啊，基本上最好是长裤短袖最方便，穿个裙子什么都不方便啊。有时候赶路，我只穿了一条裤子，有的时候热的马上洗，最好一晚上快点干，赶快套上，然后就赶路啊。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要注意的啊，真的基本上都没有办法穿裙子啊，就是不方便啊，最好是衣服都要有一些准备啊。我就最好最方便就是短袖啊，一个长裤，就是很简单啊，然后就可以上路啊，拿一个包，东西不能太多啊，因为总是要赶路，一个地方顶多那三天有时候都待不到啊，然后就要赶快来做很多的事情到一个地方啊，马上啊，所以我在想，我就从这里面我就非常，我就觉得从神里面来讲的话，我发现神很喜悦这个宣教。啊，我从很小的事情，我自己的很小的事情的需要，我就发现神非常的看顾我，很小很小一点点的事情，因为我在那个地方我有点水土啊，我感觉不舒服，哎呀，那个脚气啊，恨不得好像手上都有了一样，哎呀，我说怎么突然间是哎，但是马上神就差派那个。正好好像是玛丽莎给陈姐的一个什么擦手的，还是天然的啊，也可以擦脚的啊，让我马上就没有那么难受了啊然后他就说你赶快擦这个很好，还有在路上的话呢，还有一些我很需要的一些很小的东西，然后好像神都及时的来供应啊，从这一点来看，我就发现哇，这个神怎么这么喜悦宣教？而且我们到的每一个地方啊，那个地方的话呢，都是哇，神很同在啊。我丈夫就觉得一到了那个合场营就开始服侍，哎呀，热火朝天，哇，劲大得很呐、啊。等到那个要是没有什么宣教了以后呢，就要睡觉了，马上就压了。这一次我也感受到，就是说我觉得弟兄姐妹有一个预备啊，这一次我发现我在几年前我就觉得神就是让我回到中国以后啊，不管是五年也好十年以后也好，要回到中国啊，那这一次的话呢，因为神一直感动我一个地方， 让我以后就住在那个城市里面啊。那么这一次呢，神也再次让我回到这个城市，然后呢就启示我们住在哪个地方，然后住在哪个城市，住在哪个区啊，就是这样来预备我们，就是这个宣教的路回去。我在想，就是说神是这样的来预备我们，要是比如说5年或者10年，我相信神都会差派我们会回去。这也是第一次有这种感觉，我就发现一开始回中国我没有什么感觉一样的，这一次我反而有点愿意。但是在这之前我觉得我很喜欢回中国，要探亲呢，玩我还觉得还可以，玩一玩探亲回来啊。那以后住在那个地方的话呢，我一开始还不觉得，后来我说我要住在这个地方，我就发现突然感觉到，哎呀，哪个地方都有一点不如温哥华啊，环境啊，气候啊，生活习惯呐、啊，哎呀，我说这还是有点挑战啊，有一点挑战啊，哎，我就想，但是我就觉得省得我还是要预备好啊，这个是需要心态啊，我给你们每个人吹风，让你们都有这个预备啊，或者是5年或者是10年啊，预备，我就发现我要有一个心态的一个预备在那个地方。我再看看这个环境，哇，我说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这个环境真的很差啊。觉得要是出去玩探亲不觉得有什么，因为吃就在那里玩嘛，吃嘛，有什么好吃的呀，还有什么好玩啊，跟亲人呐 还有点购物啊，基本上都，那现在的话基本上就没有多少，我们也挤出时间来啊，想尽办法也搞点什么购物啊。但是呢就是说大部分的时间像有的地方的话，你基本上是一分钟都没有多的，一直都是在服侍的里面，一直在几天都是这样啊，在这里面。那么这都是要我们来预备的，都是要我们好好的来预备。但要是神或者是5年10年差派你去，那你心里有这样的预备的话呢，你的心就不会感觉到落差很大啊，觉得呀怎么到了这样的地方啊，到了这样的地方啊。所以我就觉得，我就感受到神就是在预备我去宣教啊，预备我啊。像以前的话我还觉得有点诧异，我能做什么呢？好像我出国我觉得培训也不少啊，但我到了那个环境我就不晓得我要干嘛啊，我这专门是做什么。但是我发现我进去这个合场以后，这一次进去我就发现我很清晰很清楚我要干什么，我能做什么啊，就是很得心应手啊。而且我所装备的都是他们需要的，我也相信每一位你现在在这里装备的都是他们需要的啊，只不过是把你眼睛要打开，就是你知道你所在现在的这样的环境啊，去到那样的一个环境啊，那样的他们在那样的环境不容易，有的点也是非常不自由的，声音也不能太大呀，还是毕竟大环境还是不是很好，不像这里也可以在看什么聚会呀、啊，什么不会想那么多。那个地方可能就要很多东西都要注意，很多东西环境的都要很谨慎啊、特别是到北京也是很谨慎的、住在哪里，哇呵呵，好像那个时间也是很紧张啊，六四到了，好像这些环境的话都是需要我们来预备啊，来那个的。所以我就在想，我这个讲话就是说，你现在就开始预备，或者5年或者10年。哦，我都不知道神会给你们多长的时间啊，让你们回去。我相信一开始是牧者们，他们有一个先锋在前面，因着这个宣教啊在前面。那么后面的话，我相信弟兄姐妹，你要是愿意，你可以为神，你可以向神做个祷告，神就会来预备你。那个时候啊，目的呢就是为了迎接在中国幕后的大收割啊，迎接基督的再来。这是需要我们将。本身我们加恩教会呼召就是为了那个时刻，就是那个时刻啊！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要来想这件事情，来预备这件事情啊！要想到现在啊，就像陈辉牧师说的，哎呀，怎么享受啊，怎么舒服啊，还在想着我这个生活要怎么过得好啊！在那种环境里面，就不管好还是不好啊，那个时候你也想不了那么多了，因为你看到这些灵魂，你就很兴奋，你看到这些灵魂，就觉得你值得来这一趟。啊，值得！而且你活在这个世上，对别人、对福音是有益处的啊！你所做的这一切，都已进入这个永恒的记载的里面啊！我相信这一次去的话，这个，我相信只是有永恒意义的。到天上的话，这些都是耶稣基督会问你啊，他会问你，你我做了什么呀？ 这是以前顾明江，我记得是什么时候，也是多少年做过见证，神就问一个仆人，你问我做了什么啊？他不可能问你说，哎呀，我年薪多少，我的房子有多大，不可能的。他问你为我做了什么，你为我传了多少福音啊？你为我宣教了没有？他问的都是这些属永恒的事情，而不是暂时的事情啊，都是需要来求神来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借着这个宣教，借着我们这一次，让每个人有一些开启啊，让我们愿意可以投入到这里面来，不至于我们进了这个合场，我们干什么？我们做什么呀？你现在就开始预备，好不好？今天的经文我连看都没看，我也没有时间看啊，也很累啊，所以时间交给牧者。
这个经文呢，就是说我们都很熟了啊，出现过好几次，特别是这个启示录啊，这一段的经文啊，我想至少有五次啊，就是说重复的，就是出现这个经文啊，我就在想呢，就是说一定是就是说神第一，这个是非常看重的，非常的重要啊，所以他反复的、不断的就是来出现啊，因为圣经上面的一个方法呢，就是重复，重复就是表示重点啊，就是表示强调啊，就是这个是一个。另外呢，重复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说你的了解还不够，所以呢他还要重复，你还没有真正把神要传达的要想要讲的真正的把它解释出来，所以他还要重复啊。他我想是这两个意思啊。所以呢，这个所以呢，就是这个经文怎么解释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实际上讲的就是末日的大灾难，末日的大灾难啊。这个七号啊，这个七运七号都是我们要经历的这个末日的大灾难。这个七号以后的七晚呢，就是说得胜者就不需要这个了。其晚是专门留给那一些就是神要审判的对象啊，或者呢就是说你不是得胜者。为什么呢？因为得胜者是在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他就被提了啊，所以呢这个前面的七印和七号都是跟我们有关的啊。因为在圣经里面是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的15:52那里讲到，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用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啊，就是被提，就是被改变，第一次复活就在那时候发生，就是末次号筒吹响。那么末次号筒就是第七次，第七号啊，所以呢，这个七号就是代表这个末日的大灾难啊，末日的大灾难。然后呢，这里面呢讲到了这个两号，两个号啊，这两个号呢就是第二号和第三号啊，神反复的强调啊，这个神也讲过第四号。啊，讲到第四号，就是说，就是日月星啊，星辰都是记号啊。这个第二号和第三号呢，它是第二号是击打这个海水，啊，这个第三号呢是击打重水，就是陆地上的这个淡水啊，重水的泉源都要击打啊。所以呢，这个是末日的这个大灾难，这个。所以我把这个整个的这个这两段经文的题目起作末日的大灾难，积极预备啊，积极预备就是啊，前面那一个经文是要我们来预备啊。所以呢，这个末日的大灾难啊，我们可以把它跟第八节连在一起，因为第八节呢讲到这个第二号天使吹号，就有仿佛火烧灼的大山扔在海中，海的1/3变成血，海中的活物死了1/3， 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啊，第十节就是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灼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这星名叫阴沉，众水的三分之一变为阴沉，因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啊，这是末日的大灾难，所以我们都是要经过的啊！你无论得胜者不得胜者都要经过。不同的地方呢，就是得胜者在第七号吹响的时候他就被提了，那么呢，啊，不得胜的呢就要接受七晚，跟那些不信的人一起来接受这个七晚的啊这个审判啊。所以呢，这一些都是我们都要经过的啊，基督徒都要经过的。而且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大灾难当中来做好预备。啊，预备自己，啊，所以呢，这个，所以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啊，这个末日的这个大灾难啊，这个第二号和第三号呢，这里是啊，这个是讲到的这个海被击倒和这个众水的泉源啊，有被击倒啊，所以呢，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啊，我觉得根据我所有的了解的知识和我所能够想象的啊，我认为第二号呢最可能的就是小行星撞击地球啊，这是我认为第二号最大的可能，跟这个圣经的描写就是说最为接近的啊，就是这个小行星撞击地球啊。你看第二号天使，第二位天使吹号，就有仿佛火烧灼的大山扔在海中，啊，这个海的三分之一变成雪，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啊，就是有一个小行星像个山那么大，啊，像那个山一座山那么大的那个小行星掉在这个海里面，这个以至于这个海里面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死了三分之一，就是说这一次的小行星撞击，它把这个地球上的这个海洋的三分之一受到影响，啊，受到影响，啊，所以呢，这一个根据我的了解呢，这个第三号就是有烧灼的大星，你看见没有？好像火把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众水的泉源之上。这个地球是个圆的啊，三分之一的这个众水的泉源都被击倒，受到这个影响啊。那么呢，这个根据我的了知识和我的想象，最可能的是这个彗星撞击这个地球。这个彗星啊，它的尾巴像火把一样的啊，而且它的那个面积啊，它要覆盖整个面积都可以，局部也可以，就看那个彗星的大小。啊，这个是已经科学完全观察的各种各样的啊，大面积啊、小面积、中面积它都有，啊，它这个可以用这个电脑模拟啊来观察和模拟，都已经知道这个现象就是这个样子，啊，就是这种现象。所以呢，我们现在要知道，啊，对这个圣经上面描写的啊，2000年前描写的。现在的这个科学开始认识到了，啊，以前觉得这个简直是什么神话啊，这是神话啊，不，这个现代人很藐视这个圣经上讲的话，就是神就过去了。现在就发现，哇，科学家就非常精要，啊，圣经上面连这个细节都能够写得那么的细致。这个是从这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啊，这个科学界呢对于这个地球的生态危机开始有了突破性的认识，啊，在之前呢都不知道，认为这个地球啊就是资源是用之不竭取之不尽，这样发展生产力，然后把这个开发的资源，然后各取所需啊，各尽所能啊，这个理想社会就来到了。那个都是完全的幻想，完全不知道这个地球的这个生态的危机啊是何等的严重，那是不知道的啊。所以呢，但是从这个70年代末期， 科学已经能够非常精确可靠的这个描述啊，就是可能颠覆地球上一切生命啊，甚至地球本身的这些灾难性的事件，科学都能够非常可靠准确的描述。这些事件远非是猜测，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它曾经在地球上面发生过啊，在有人类之前发生过，在人类有人类之后也发生过啊，而且呢它最重要，它在其他的星球上面它也正在发生，而且还不断的可以观测得到。在地球上发生的，它不断的找到它的痕迹，找到它留下的那个痕迹啊，所以呢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陨石、小行星和彗星啊，撞击地球带来的这个痕迹越来越被发现了，越来越被发现啊！每年呢可以发现啊3到5个啊，从1994年开始，已经有100多个这个曾经啊这个撞击地球啊，给地球就是带来局部性的灾害和全球性的灾害的这些证据越来越清楚，而且呢这个事情这样的事情在这个太阳系不断的发生。啊，不断的发生，啊，所以呢，这一个有一个这个最严重的呢，就是把整个地球的这个生物啊，都把它灭绝，啊，这个导致这个恐龙绝迹的啊那样的一个灾祸，就是一个小行星对撞击这个地球，啊，所以呢，这个根据模拟。啊，根据模拟计算机的模拟，啊，这一个小行星的这个大小的直径，只要到一定的这个范围，就可以产生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啊，这个啊海的三分之一，啊，这个鱼的三分之一都要灭绝，啊，它只要大约10公里的这个直径的小行星来撞击落在这个海里面，它就会。1/10、1/3的这些鱼啊，这个海全部要被破坏掉啊，所以呢我们就越来越知道啊，这一个啊这个圣经上面所讲的这个事情呢啊，绝对不是就是说啊神话，绝对不是神话，是非常可能的啊。原来我们知道在太阳系啊有成千上万大大小小的陨石和小行星，他们当中有的大有的小啊，大的可以把整个地球的生物的毁灭，小的带来局部的这个伤害啊，而且他们中间有一些呢跟地球的轨道是交接的，是可以有些是非常靠近，有些是非常交接，就是可以重叠的啊，那就是撞击地球啊的时候，而且呢科学家可以算出这个概率来，多久就可以再撞击一次啊，就可以发生啊。我们基督徒怎么来看呢？啊，我们是这样看的，就是从这个圣经的观点来看，啊，这些陨石、小行星和彗星，啊，彗星是在太阳系之外的，啊，这个陨石和小行星是在太阳系之内的，啊，所以呢，这一些的这个啊，它们的运行的轨道呢，都是在上帝和上帝所委任的天使。啊的看管之下，所以呢，没有上帝的许可，不可能有一颗陨石、小行星或者是彗星能够撞击或者伤害地球。啊，为什么我们是相信这个呢？因为若不是上帝的允许，啊，一只麻雀都不会落在地上，那何况一个陨石、一个小行星和一个彗星啊，来撞击这个地球呢？啊，而且我是这样相信，就是说科学家他可以去发现有多少这个小行星、彗星和这个陨石啊，可能会来撞击地球，有多少的这个概率，科学家可以算。但是我相信，根据圣经，就是说这一个事情确实的发生是掌握在上帝的手中。上帝让这个事情发生，它就发生；上帝让这个事情不发生，它就不发生。啊， 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和这个天使们呢，他们在看管这些啊每一个星体啊，他们能够改变他们的这个轨迹的这个概率啊。这里一个概率这个词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改变概率并不需要改变自然规律，你知道吗？所有的自然规律都是带量感的，啊，都是带量感，所以改变这个概率不需要改变这个自然规律，你知道吗？所以呢，上帝和天使们他们完全能够改变这个事情的这个概率，你知道吗？所以呢，他们就可以决定这个事情，这个创奇要不要发生，什么时候发生，是延迟还是提早，他们都可以决定，因为这一些都是一些概率事件，因此呢，都在上帝的这个掌管之中。最重要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也可以来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也可以来改变这个事情的概率，就是它发生。这个是完全可以的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来预备啊！所以呢，我们就来看啊，这个马太七章八到九节，就是啊讲到这个啊预备啊预备，就是我们怎么样来预备经过这个大灾的啊。大家记得一个概念，这个事件的发生，它什么时候发生？它是延迟还是不发生，或者是提早，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都在天使们，就是负责天使负责看顾这些星体的，看管这些星体的那些天使们的手中啊。要大家记得这一点，是由他们在决定这个事情的概率，它的发生啊。所以呢，我们怎么来预备呢？我们怎么来参与，这个是最重要的啊。所以呢，我们就来看这个啊，下面这一段上面这段经文，马太福音七章八到九节啊，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啊，实际上他这里就是讲的一个祷告啊，而且呢，这个祷告就是来实现一些事情，达到一层目的啊。所以呢，他这里呢讲到的这种预备呢，有两种的这个方式。一种的方式呢，就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个人的预备啊，个人性的预备。比如说我想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啊，比如说这个没有水了，这个三分之一的这个水都已经没了，我正好在这个三分之一当中啊，没有水了，这个城市没水了啊，那么我怎么样借助祷告寻求和叩门呢？哎，得到水，得到没有污染的水，这是完全可能的。这是什么？个人的层面啊，个人的层面的预备啊。这个时候呢，就要求我们预备，现在就要开始来预备啊。这里的预备呢，就告诉我们，我们是上帝的儿子啊，我们有以这个儿子的身份来跟这个天父来祷告，来寻求，来叩门啊！天父呢，他一定会答应我们。在这个大灾难的日子里面，在这一些水啊，这个成为这个，其实别的灾难还有别的需要，这里是指的水啊，这个水。那么呢，当我们需要水的时候啊，我们可以来以这个儿子的身份来向天父啊，来求那个没有污染的水。这个是第一层预备，这一个预备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啊，就要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来经常跟神来沟通啊，来祷告啊。你跟神保持了这样的一种沟通，当然这个大灾难的日子呢，你就不用怕了啊，因为你已经跟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了啊，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一个很可靠的关系，所以呢，你就可以在那个大灾难的时候来得到你所需要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应许。这是个应许，就是说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啊，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啊。这是个应许，这是耶稣给他的门徒，也就是上帝的众子们的一个应许啊。天父他会在这个时候来答应我们的应许，供应我们的需要 这是我们过去所讲的这个层面。但是我们现在呢，神要把我们层面提升了，自从这个，因为我们已经进到了一个新的属灵季节啊，就是自从这个5月8到11号这一个温哥华新妇特会之后，我们特别是自从我们参加了这个洗脚的这个启动仆人祭司的这个典礼之后啊，我们呢已经要被提升了啊，我们要以这一个国度的层面来看这个预备，不只是个人层面啊，我们要从一个国度的层面啊认识这一段的经文，就是来预备自己啊，就是我们什么叫做国度的层面呢？就是以这个仆人祭司的这个职分啊来进行预备啊，来进行预备啊。所以呢，这个啊，我们要讲到这一个层面的时候呢，我跟大家啊讲一点点啊，以后我们要学习的就是神圣议会这个概念啊。巴伯呢，他说了，他这个看完9月份的特会以后，他会留一周，他会教我们一周的课程，里面就有神圣议会啊的这个内容啊，让我们这个仆人祭司怎么样进到这个仆的神圣议会里面去啊？那个祷告是国度层面的，不是个人层面的，个人层面我们现在就可以了，但是你要到国度层面，你要进到仆这个神圣的议会里面，以仆人祭司的身份进到这个神圣议会里面啊。所以呢，巴伯先知呢，以前呢来过我们这里讲过好几次这个神圣议会，当时呢我是完全听不懂的，所以我也从来不回应这个神圣议会。但是现在，自从这个仆人祭司的这个典礼启动以后，哎，我现在了解了这个神圣议会了。其实启动这个仆人祭司，你就可以进到这个神圣议会里面去了。如果你没有这个典礼，你根本就不是这个仆人祭司的职分，你根本不可能进到这个神圣议会里面去啊。这是个学习期，为了迎接基督的再来，进入千禧年，跟耶稣一同做祭司，并且做君王。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要学习仆人祭司的这个运作，这个职分的运作。啊，你现在不学习，你将来怎么进到千禧年跟耶稣一起做祭司、一起做王呢？你什么都不会啊！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啊，来学习仆人祭司的这个职分。那么将来呢，我们就可以在千禧年里面啊，实际的来跟耶稣一同做祭司、一同来做王啊。所以我们要，现在我们要如何来学习啊，来做祭司啊，在地上跟耶稣一同来执掌王权呢？那么我们要知道啊，这个耶稣基督现在是如何做王掌权的？大家一定要知道，耶稣死而复活以后，他就升上了宝座，他现在就是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已经赐给他了，他实际上已经在做王掌权了。啊，但是呢，只是呢看不见。现在耶稣做王掌权呢，是肉眼看不见的，除非你灵眼打开，或者你被提到这个灵界啊，你可能看见耶稣怎么样做王掌权，否则你肉眼呢是看不见的。但是在千禧年的时候，耶稣做王掌权是看得见的，肉眼看得见的。那时候灵界物界在这个千禧年的时候已经统一了啊，已经结合起来了，所以呢，天和地已经连在一起，这个时候就成为看得见的。那么呢，耶稣做王掌权，大家知道他是跟天使、众子、神的众子一起做王掌权的，不是他一个人啊。所以呢，耶稣做王掌权是透过神圣议会在做王掌权的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只是呢，这个神圣议会呢，在现今的时代呢是肉眼看不见的，但是在千禧年的时候，这个是一种肉眼都可以看得见的啊，这个形式啊。所以呢，这个神圣议会它是一个实体来的啊。上帝是最高的主宰，神圣议会里面啊，然后他有他的众子，还有他的这个天使们啊组成的啊。所以呢，这个现有的这个宇宙，包括人类，都是在这个 神圣议会的这个掌管之下，也就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下啊。他具体透过神圣议会这样的一种形式啊，一种实在实体来掌权。所以呢，我们就需要了解这个神圣的议会啊。这个神圣的议会不仅是神实在的啊，它只是目前肉眼看不见，它是实在的。它有三项的功能，神圣议会啊，神圣议会有三项的功能，跟上帝的三个称名称啊是对应的，是对应的。所以呢，神圣的议会有三项的功能。第一呢，它有一个治理的功能，或者是统治的功能啊。它是在这个上帝是最高的这个主宰啊，但是这个神圣议会是啊，治理的功能表现在它维护宇宙的秩序和和谐，包括人类啊，它是有一个统治的功能的。这个神圣的议会呢，有审判的功能啊，它是执法啊，审判的功能。上帝是最高的审判者啊，而神圣的议会呢，它现在其实就在对于犯罪和违法的受造界呢执行审判。啊，只是他不是最后审判，他现在就在执行审判，啊，上这个审判的功能是一直就有的，啊，然后呢，他有这个征战的功能，啊，上帝是最高统帅，是得胜者、全能者，但是这个神圣的议会呢，他是参与到跟邪恶的这个灵界势力征战的，啊，神圣的议会，因此呢，他有三项的功能，有统治的功能，有审判的功能，有征战的功能，啊，所以呢，我们呢。就是要学习去参与进去啊，要学习参与进去。你说，哎呦，这个你这个讲的这东西有没有圣经根据啊？啊，我告诉你，啊，是有圣经根据的。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神圣的议会在地上是怎么运作的。首先，这个伊甸园就是一个神圣的议会，啊，就是神设立在地上的一个神圣的议会，啊，所以呢。这个亚当啊，他被造的时候按神的形象造的，他就是被授权能够来做祭司、做君王的，在伊甸园里面啊，而且他还看守修理这个伊甸园。但是亚当犯罪以后呢，他就怎么样？他就被赶出了伊甸园，而且什么四面转动的火箭，有天使把守这个门呢，不让他再进去。这就是表示他再也不能够进到神圣的议会里面去了。失去了这个权柄，哈，所以这个伊甸园就是第一个在地上神设立的一个神圣的议会，啊，就是一个中心呢，一个权力的中心，实际上，啊，所以呢，这个在这个亚当被赶出伊甸园以后呢，这个神圣的议会是通过会幕圣殿的至圣所体现出来的，你知道，至圣所是什么意思啊？至圣所就是神的宝座，在地上设立的地方，啊，那个施恩座，那个约柜的施恩座就是神宝座的地方，所在的地方，啊，所以呢，只是呢，在旧约的时代，只有大祭司一年才有一次，靠着祭神的血，还要为自己来赦罪，还要为百姓来赎罪，才可以进到这个至圣所去履行这个神圣议会的功能。啊，就是为以色列人赦免以色列人，啊，就是来使这个人类啊跟这个神的关系，全地跟神的关系的恢复。他一年只能够在赎罪日这一天，啊，可以进到这个里面来做这件事情。而且呢，他完成不了，他每年重复他也完成不了。但是在新约里面，耶稣的死，他的意义。就是他是作为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他靠着自己的血一次的进入这个至圣所，把这个幔子给揭开，然后来到神的面前献上了一次永远的祭，他就完成了这个救赎，就是使亚当所犯的罪导致的人类跟上帝的这个关系的破裂啊，地球也受到损害，都被由耶稣来成功了这个救赎。而且呢，耶稣进入这个至圣所献祭之前呢，他为门徒，他在设立了他的门徒作为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新约的祭司啊，就是新立位人，他们也可以一同跟他一同 进到这个至圣所。自从耶稣完成了救赎以后，这个圣所和至圣所已经连为一体了。为什么？幔子已经解开了，所以至圣所和圣所就是已经连为一体啊。所以在天上的这个圣所里面，它没有一个幔子把至圣所跟圣所分开了。你看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圣所和至圣所它是连通的，知道吗？所以呢，现在的这个圣所和这个至圣所它是这个连通的。所以呢，这个啊，这个教会呢，其实啊，就是这个圣殿啊。耶稣建立了教会，这个教会就是那个圣殿啊。只是呢，这个教会呢，还没有恢复这个全面的恢复这个普伦祭司的职分，直到这个啊5775年的逾越节啊，才再一次的恢复。本来耶稣的救恩是已经就是恢复了这个仆人祭司的国度的这一个在教会里面啊，已经恢复了这个祭司的国度，但是在历史上的失落了，在历史上失落了这一个祭司的国这个祭司的国度啊，所以呢，这个一直都在恢复，一直在恢复啊，所以呢，我们要啊明白，所以呢，这个啊恢复这个仆人祭司的这个职分啊，接下来其实就是要恢复这个神圣的议会啊，所以呢，我们也要学习来参与到这个神圣的议会里面啊。我们是这做实习生，我们在神圣议会里面不是决策者啊。这个我们做实习生，我们就是说看他们是怎么讨论的啊，这个议会在怎么讨论这个事务，要不要给他一个审判啊，要不要给他一个奖赏，这个他们都在讨论，然后做决定，他们是如何决定的，我们在旁边可以说实习生啊。这个是那个 Bob 他讲， Bob 就有丰富的这样的经验，神带领他进到这个神圣的议会，怎么样观察，怎么样运作。而且 Bob 呢，他说他9月份来，他要用1周来训练我们啊，然后让我们呢也能够参与，我们愿意来学习。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末日的大灾难当中所遇到的这个灾难是我们很难想象的，我们现在要做好这个预备啊，不仅是个人的这个需要的预备，而且是国度性的这样的一个预备。所以呢，我就讲到这里。
还想休息一下，但是有感动。这一段时间的分享一直在分享这个末世的大灾难，所以神也给我们应许啊，也让我们能够有权柄，能够来在这个大灾难在极端的困难当中，可以来靠着权柄，靠着神赐给我们的祭司的身份，可以来度过啊。所以每一个预备好和没预备好，这些灾难都得预备，都得要经过。就是我们以为有一个灾前备题的概念，一个观念呢，就是以为这些灾难我们只要预备好了都不用经过啊，我们可能是被提了，就是看着地球自己来实行审判吧。这个一部分正确，就说有7号之前你都得经过，7号之后你可能不经过。所以呢，实际上就是7晚你预备好的可以被提走了，但是7晚呢只有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所以实际上3年半的大灾难，就是7年大灾难，最后3年半是最大的灾难，也就我们真正得胜者预备好的只有1个月啊，你不经过，也就是说比别人提前一个月走，所以这个就是背题。如果是按照 My Big 的他的来分析啊，这个背题的话，最后7晚是集中在1个月的时间。所以那当时你别看它这只有1个月时间，好像3年半和1个月的时间这个差异啊，这个时间上的差别好像很少，反正只有多一个月时间，我不预备也可以。但是这1个月的灾难胜过可能那个强度要胜过过去的3年半，所以那是一般来讲，你除非殉道，你才可以做得胜者。所以这个是很多的那种末世的启示里面特别讲的。那个时候就不是一般的预备，就是只有殉道一途，你才可以补为得胜者。 你被补充为得胜者，我就是我的理解。所以在这种极其艰难啊，
追认
对，靠圣道来追认，对，这个那个啊，那个
死了你要给你个
就是那个啊，就是韩国的那个姐妹叫啥来的？秋楠姐妹，她是这样的，她是在秋多玛，她是这样的来领受的。我跟她讲，就是说，你在那个时候只有殉道，你别的靠别的途径都没有办法了。所以神给最后一个机会，就是你殉道死，可以进入追认到那个得胜者。在之前你可以被提，所以神还是给我们很多机会。所以越到后面，你越预备不好的，越到后面越艰难，条件越高。越到后面越艰难，因为以前的时间比较长，你时间长你的预备就比较容易一点。如果你时间很急促很短，要能够预备到那么高的生命程度，那一定是强度比较大。所以我常常有一个比喻，就是说如果你搬啊200公斤搬到你楼上去没电梯，搬到6楼去7楼去搬到没电梯，哦，你分他一个月搬无所谓，一天拎10斤5斤也可以，1斤也可以，你不觉得有多大艰难？因为时间长，现在的时间神就给我们丰年的时间，这个时间很长，你可以来慢慢预备，你就感觉会没那么艰难。但是如果说必须在1分钟之内把这200公斤搬到7楼去，你是什么感觉？这就是被最后的那个最艰难的时间，因为你前面都浪费了，你说反正有2个月时间，我们就等吧，玩吧，都玩到最后了，只有1分钟了，你说必须把这200公斤搬到7楼去，就是前丰年不预备，到最后的一刻去要完成这个200公斤的搬到7楼，在这么极短的时间里要完成这么大的分量，你就一定很难受，你对你的超强度的，你就这个就殉道了，这个就是殉道。所以神的恩典让我们在这个。再给我们一段时间来预备，这个是个恩典。如果你把这个大好的时光一天一天的错过，一个月一个月的错过，一周一周的错过，你就只能给把自己的时间挤得越来越窄，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你的机会越来越少。你要同时完成这么大的量的预备，你就要吃苦，你到越到后面越吃苦，这是我的理解。所以这是神给我们恩典，加恩教会的弟兄姐妹是有恩典的。所以刚才周牧师特别讲到了，就是神圣议会这个概念，我也有这个体会，就是讲到神透过这个洗脚的典礼以后，让我们成为一个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实际上这是一个执行的权柄，这是一个神赐予的一个神圣的权柄，就是说到一定的时候，就是在这个世代，你有一个与基督同坐宝座的一个权柄，你的征战，你的那个都是层次是不一样的。我记得我想起 Dr. Echo 以前特别分享过，就是我们与基督同坐宝座，他当时是以这个概念来出现的，他不是神圣议会，他也不是那个仆人祭司的概念，他是以以弗所书里面与主耶稣一同坐宝座，所以他是站在宝座上来发号施令，就是说你站在宝座上跟耶稣基督一样的来怎么样来征战，来命令，来宣告，它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呢，我觉得是我觉得有点类似这个概念，就是那个基督同坐宝座，神把这个宝座的地位已经给了教会，所以现在到末后的时代，神透过爸爸把这个真理实际上更深的开启，其实就进入到神圣议会，就是你进入到神的宝座这个层次的权柄。因为你到时候，因为到末后的时代，这个要求越来越高，这个挑战越来越大，你站在地上这个权柄就这个能量太少太小，权柄太低，所以你要站在高层次三重天的权柄来征战来宣告的话，那就完全不一样。我的理解就是说，这个君王祭司的这个典礼实际上是在提高教会的这个属灵的权柄，你的权柄和征战的权柄也好，祷告的权柄也好，你那个发令的权柄，你就能够起作用，就会起到更大的作用，因为挑战更大，越到后面挑战越大，神赐给教会的权柄就开启的更大，就是要给这样的权柄。所以这一次我回到中国以后，因为中国有个姐妹特别开启，就是神特别开启她一句祷告词，她就是耶稣基督的权柄，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在什么什么什么事情上做王掌权，他就让我们想到这个， 宣告这个，每一次宣告七次。比如说我们常常问我的儿子，问我们家宣告，问我们自己宣告，我说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在我跟亲近神啊，与神亲密相交的这件事情上作王掌权，我每天都宣告至少七次，作王掌权，其实就是这个，这就是神圣议会的意思。为什么这个时候神特别透过国内的一位代导者，一位领袖的姐妹，她开启这一句话，这一句话很简单，但是很 powerful。我们自己亲身经历到，就是发现这个祷告是特别有效。那我相信就是神配合我们这一次的神圣啊，这个典礼，就是那个祭司典礼，仆人祭司麦基洗德仆人祭司的典礼，让我们一个实际操作。我们在实际的祷告当中，就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在我什么什么身上作王掌权七次，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相信这个是神特别赐给我们的一个工具，好不好？我们要来做一点祷告。啊，第一个祷告就是让神啊，特别的在这个末日大灾难当中，让我们做好这个个人准备和我们的国度层面的准备，要求神特别的来给我们。我们也可以来宣告七次，好不好？我们一起站起来，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先来宣告七次哈，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在我个人层面的预备上做王掌权。好，可以把我自己的名字说出来，在我个人孙心安生命的预备上做王掌权。来，我们一起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就统一标准一个那个，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
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
在我把自己的名字孙心安生命预备上做王掌权。一遍，第二遍，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在我孙心安生命预备上做王掌权。多少遍？第三遍，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在我孙心安个人生命预备上做王掌权。阿门。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在我孙心安个人生命预备上做王掌权。阿门。第四遍，第五遍，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在我个人孙心安生命中预备当中做王掌权。阿门。好，第六遍，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在我个人孙心安生命预备上做王掌权。阿门。最后一遍，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在我个人孙心安个人生命预备上做王掌权。阿门。好，这个呢可以大家应用到你每一天日常的祷告当中，为你的家人，为你的孩子，为你的主员来祷告，好不好？下面我们来特别的来宣告国度层面。国度层面呢，就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在我们教会国度层面的预备上做王掌权，可不可以？好不好？来，预备起！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在我们教会国度层面的预备做王掌权。阿门。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在我们教会进入国度层面的预备上做王掌权。阿门。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在我们教会进入国度层面上的预备中做王掌权。阿门。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在我们加恩基督教会进入国度层面上的预备做王掌权。阿门。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在我们加恩基督教会进入国度层面预备上做王掌权。阿门。还有两遍，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在我们全体加恩基督教会进入国度层面的预备上做王掌权。阿门。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在我们全体加恩基督教会进入国度层面预备上做王掌权。阿门。我们来喊七声哈利路亚就结束。来，预备起，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跳起来，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大家还有点时间是吧？有没有愿意？